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从创世纪三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第五十章，是在创世纪里面最后的一个大的段落。那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我们看见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是雅各家族的历史。虽然这个标题告诉我们说是雅各家族的历史，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后面这一个大的段落里面，其中主要的人物是约瑟，不过在这个大段落里面真正的主角并不是约瑟，这个段落中真正的主角是神自己。因为在这里所记载的一切事情的背后，是神他在那里实行，或者说在那里成就他的旨意。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而且神也向亚伯拉罕说了一些预言，所以神他有能力来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能力来成就他自己要实行的计划和他的旨意。而我们看见在这个段落里面，神就使用了约瑟，使用了约瑟的兄弟，也使用埃及王法老来成就他的旨意。他借着这些事件，他保存了许多人的性命，并且他开始为自己建立一群属于自己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那么神在这一段圣经这一段的记载，就让我们看见神是已经开始在成就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预言。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他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的子孙将来要下到埃及去，要在那边受到埃及人的苦待，但是40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再从埃及带出来。不但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段落神开始成就他向亚伯拉罕的预言，同时他也开始成就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因此在埃及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不断的人数增长繁殖，一直到成为一个极大的一群百姓。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手，或者说神的旨意是如何来成就，虽然这个旨意的成就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也是透过人。而在创世纪这一段，我们看见人存着他们的恶意，要达到他们邪恶的目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人以邪恶的心要达到邪恶的目的，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神却使用他们所做的成为神的器皿，或者说成为神的一个工具，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一个旨意。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最后第五十章，我们看到约瑟最后对他哥哥说的话，可以说就是为这一大段落做了一个总结。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你们所看见的这个景况。好，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跟上礼拜我们所讲的创世纪二十七章，事实上二十五章的最后跟二十七章其实是有许多平行的地方。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我们看见都看到父母对儿女的偏爱，我们也看到因此造成兄弟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兄弟的冲突最后带来兄弟之间的离散。所以我们看见同样的故事又在重演。首先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的第一节。这一节如果从整个结构上来看，这一节应该是属于前面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说这一节是替前面一个大段落以撒家族的历史做一个总结。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就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所以这就为上面一个段落做了一个总结。但是这一节经文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转入后面这个大的段落。因为后面这大段落我们看见雅各跟他的儿孙 怎么样从迦南地下到埃及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他定居在他父亲所寄居的那块地，也就是迦南地。而接下来我们看见后来神怎么样带领他和他的子孙从这个迦南地下到埃及。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雅各家族的历史。而紧接着立刻给我们介绍一个人物，也就是这个大段落的主要人物，就是约瑟。我们看看在这里作者给我们一个约瑟的小档案，告诉我们说当时约瑟是如何。当时他年龄是17岁，就我们今天看是一个仍然是一个青少年。不但他年龄是17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和他的哥哥一同牧羊，所以他也是一个牧羊人，而他是与他的哥哥一起来牧放他父亲的羊群。不但如此，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披拉跟希伯的儿子们藏在一处。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跟他其他的兄弟比起来，他显然是一个童子，也就是说他年龄比他其他的兄弟小很多，是比较年轻。而他常常跟他父亲的妾所生的几个儿子在一个同在一处。但是最后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关于这一点，有一些圣经学者对这个作者这里提出约瑟把他的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有些圣经学者把他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也就是说约瑟是一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今天我们知道在家里面兄弟姐妹相争，很多时候有一些孩子是很喜欢去告状，即使在我们主日学里面，儿童主日学，我们老师们也有提出这样的现象，有的孩子特别喜欢告状。所以呢，有人认为约瑟在这里是一个喜欢告状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比较大的上下文来看，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再过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看到第39章。在第39章，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他到了埃及法老王的内臣波提乏的家中。在那里我们看见圣经作者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赐福给他。我们知道如果他是作恶的人，耶和华是不可能与他同在的，因为神是不会背负他自己，不会向一个作恶的人赐福给作恶的。但是不但如此，在波提乏的家中，波提乏的妻子几次以目传情要约瑟与他同寝，但是约瑟一再的拒绝。而且约瑟对他说，他说我的主人把他一切都交给我，除了你以外，你是属于单单属于我的主人的。然后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恶事得罪耶和华呢？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后来约瑟为法老的下面的臣仆以及法老来解梦的时候，最后他替法老解梦法老，并且建议法老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帮助法老治理这个埃及这个国家，特别是在饥荒的时候。那时候法老跟他的臣仆就说，有谁像约瑟，他里面有神的灵。我们知道这样子同一个描述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见，当但以理为巴比伦王解梦的时候，同样的巴比伦王也是一样的承认但以理在他里面有神的灵。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后来约瑟的哥哥下到埃及，他跟他的弟兄相认的时候，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说是耶和华差我在你们以前到这里来，为了要保全性命。同时到了最后第50章，当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兄弟们害怕约瑟来向他们施行报复的时候，约瑟对他们哥哥说，他说你们不要怕，我岂能取代神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上下文来看，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而且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到了十五节到十七节啊，十三节那里，约瑟的爸爸因为他哥哥到示剑去放羊，就差他去看看他哥哥好不好，然后来向他爸爸来报信啊，也就是说把他哥哥的情形来报给他的爸爸。因此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来看，约瑟这样子做其实他是忠心的在服侍他的父亲，所以他就忠心的把他哥哥所做的来告诉他的父亲。而他哥哥所做的，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哥哥常常是行恶，因此这里提出约瑟把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其实就是放下一个伏笔，要来显出或者说来预先预兆说，约瑟的哥哥他们将对约瑟存着邪恶的心，而至终他们对约瑟做出邪恶的行为。好，但是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又重蹈他父母的覆辙，因为他的父亲以撒偏爱以扫，而他的母亲利百加偏爱他，也就是偏爱雅各。但是我们看见他父母的偏爱造成他和他的兄弟以扫之间的冲突以及离散，但是在这里看到雅各他再一次重犯他父母的错误，他偏爱约瑟。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告诉我们说，雅各爱他的妻子拉结胜于爱他的妻子利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很自然的，雅各把他对他妻子拉结的爱就转移到拉结所生的儿子身上，特别是他所生的这个长子。但是当然这里作者也特别说明说，雅各为什么爱约瑟呢？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刚刚我们看到约瑟是童子，跟他哥哥的年龄相比是比较幼小的。雅各偏爱约瑟，他做了一件事，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在这里我们中文翻成彩衣，其实英文也是翻成彩衣，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儿童主日学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是说雅各爱他的儿子约瑟，给他做了一件很漂亮的彩衣。其实这个字彩衣这个字，大概在现在圣经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这个字所指的乃是一件长袍，是一个外袍，是长袍，或者说是一个长袖的外袍。好，那么雅各他偏爱约瑟，他就给约瑟做了一件特别的一个长袖的外袍。这样的一个外袍是一个眼睛可以看见的实体，也就是说这是很具体可以看见的，来把雅各对约瑟的偏爱很具体的显出来，而把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很具体的把他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在三十七章不止一次就提到这一件外衣，而这一件外衣对约瑟的哥哥们来说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提醒，每当他们看到约瑟穿这件外袍，就是在提醒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对约瑟的一个偏爱。因此我们看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约瑟的哥哥们见他的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因为他父亲这样子偏爱约瑟，而且做了这件外袍，不断的在提醒他们，每当他们看见就让他们想到他父亲把约瑟跟他们分别出来，特别的偏爱他们的这个弟弟，所以他们就恨约瑟。这个恨这个字所含的意义包括他们在意志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心拒绝这个兄弟，拒绝他们这个兄弟约瑟，也包括在情感上他们有这种仇恨的情绪，但是也包括在行动上他们对约瑟是做出敌对的一个行为，以至于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恨约瑟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对约瑟说和睦的话。他们这样的仇恨，我们看见至终他们 就导致他们去想要杀害约瑟。但是在这个仇恨最终导致他们杀害约瑟之前，我们看见还发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就让约瑟的哥哥们对他的仇恨变本加厉。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他做了梦，他两次做梦，而且两次把他做梦的内容告诉他的哥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他三次在这里记载约瑟做梦的这个段落里面，约瑟的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就记载约瑟，特别强调约瑟哥哥对他们的仇恨。不但在第四节，因为雅各偏爱约瑟，所以他的哥哥们就恨他。我们看见当作者要描述约瑟所做的第一个梦的时候，在他开始叙述这个梦的前面，这个引言跟他把梦叙述完了那个结语，作者特别强调他的哥哥们就越发的恨他。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第八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所以作者在引述约瑟的梦的前后，特别把他的哥哥们越发恨他作为引言跟结语，目的就是要显明，要强调一件事，那就是约瑟的梦对他的哥哥所带来的影响。他的哥哥们已经是恨他，但是他的梦使他哥哥们对他的恨更加的变本加厉，以至于到了第十一节，看到作者说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到十一节，这个仇恨达到一个最高潮，这个嫉妒是比仇恨更强烈的一种情感。所以我们就可以期待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先看看关于做梦。在古代，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在古代的世界各个种族，我们看见像巴比伦王他也做梦。在古代的世界，梦被看为是来自于神明的，就是即使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些外邦的国家，他们也都把梦看为是来自于神明。但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记载中，我们看见梦是耶和华向人启示的途径之一。旧约里面记载耶和华向人启示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个是借着梦，第二个是借着异象，但是最多的部分是借着先知，也就是借着神的代言人。那么神借先知来向以色列人启示的时候，神是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话，然后要先知来转述神所说的话。因为先知既然是神的带领人代言人，他们的话必须是十分的准确，是完全准确无误的来转述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那么不能像我们今天传道人虽然是所谓神的仆人，我们来传讲来讲解神的话语，但是不是像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就有神的权柄，有绝对的权威。所以旧约先知常说耶和华如此说，那这是神在旧约的时代向人启示的三个途径。而当神如果用梦来向人启示的时候，有时候神是在梦中直接来向人说话，这个在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在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在那里亚伯拉罕下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那个亚比米勒王他们不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因为亚伯拉罕叫他的妻子告诉那里的人说他是他的妹子。所以在第二十章我们看见神就在梦中对亚比米勒王说话，在二十章的第三节说，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在梦中向人启示一种方式，直接对人说话。创世纪31章，我们再一次看到类似31章雅各对他的两个妻子讲到他神向他启示要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在31章的第9节告诉他的妻子说，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神也是在梦中直接向雅各说话。到了第29节，我们看见神也是如此向拉班，就是雅各的舅舅说话。29节，拉班对雅各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梦向人启示，有一种方式他是直接在梦中向人说话。但是第二，有时候神用梦向人启示的时候，也是用各种的象征来传递讯息，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说话，是用梦见一些事情，而这些是象征性的来向人说话。那么有时候是需要有人来解释，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第40章跟41章法老的纠正跟善长，还有法老自己做梦，需要约瑟来解释他梦中所看见的这些象征。但是也有些梦虽然是用象征来传递讯息，而这个象征是不需要解释就可以明白的，也就是不解自明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所做的梦就是如此，约瑟的梦不需要做解释，就可以直接的从这些象征来明白神的启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他做了两个梦，而这两个梦所启示的要点基本上是相同的。那为什么要做两次呢？两次的目的就是要显明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这是后来约瑟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是也是一样启示同样的要点的梦，一共做了两次。所以约瑟就给法老解释这个梦的意义，同时他告诉法老他前后两次做梦是因为神向他显明这些事情必定要照神所启示的来成就。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约瑟的梦所启示的要点到底是什么。他做的第一个梦，他梦见他跟他的兄弟在田里捆禾架，而约瑟的禾捆是站着的，他兄弟的禾捆就向他下拜。这是他做的第一个梦。那他又做了第二个梦，第二个梦是什么呢？他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也来向他下拜。所以从这两个梦来看，一个共同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们向约瑟下拜，而这个下拜这个行动是表明降服，或者说表明显出他们的尊敬。所以这两个梦所启示的要点就在他的哥哥们责备约瑟的话中就把它说明了。他哥哥们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哥哥很正确的明白 这两个梦所启示的要点。因此约瑟所做的这个梦是来自于神的启示，神对于约瑟的一生有一个计划，神将要使约瑟成为一个领袖，一个统治者，而他将要在埃及王法老的宫中来统治埃及全地，而他的哥哥们将要下到埃及，要到约瑟面前，他们将向约瑟下拜。所以这是神借着约瑟的梦所启示神的旨意，他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他已经定了一个计划，约瑟将要成为一个统治者，而他的哥哥们要来向他下拜。那么我们看他的哥哥对神的启示所做出的反应是如何呢？我们看见虽然他哥哥明白这个梦所启示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所以他们就用冷嘲热讽的话来责备约瑟。他们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很正确的晓得这个梦所启示的所启示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所以他们用这种问句本身是一种讽刺性的，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不但如此，他们因为约瑟做的这个梦，他们对约瑟的心中的仇恨就更增加。所以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嫉妒他，原文是他们非常的嫉妒约瑟。而在这个地方的上下文看起来，这种非常的嫉妒是已经超过原有的那种仇恨，是一种更强烈的一种仇恨的情感，以至于这个仇恨这种嫉妒就导致他们要做出报复的行动。那我们看除了约瑟的哥哥们对于神的启示他们的反应是如此，那么雅各约瑟的父亲他对于神的启示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见雅各把这个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这里原文是说就发怒的斥责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虽然雅各特别偏爱约瑟，可是在雅各看来，约瑟做的这个梦实在是有违伦理的次序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讲究这个长幼有序，这是他的父母他的哥哥，如果从一个家庭的伦理来说，这个他们向约瑟下拜，这实在是违背整个家庭伦理长幼的有序的这种次序。所以他的父亲就说，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的母亲跟你的哥哥们都要来向你下拜吗？虽然雅各非常疼爱约瑟，可是他听见约瑟做的梦，他觉得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这跟实在是跟这种家庭的伦理相违背，所以他就发怒斥责约瑟。但是雅各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神在梦中向他启示，他知道梦是神向人启示的途径之一，所以第十一节让我们看见，虽然他的哥哥们因此更加的嫉妒他，但是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虽然雅各当时他不明白，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他把这些话存在心里。正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路加福音也是一再告诉我们说，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玛利亚当时并不明白，但他却把这些事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所以我们看见虽然雅各发怒斥责约瑟，但是他却不像他的哥哥们，他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因此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神在今天还会不会借着梦来向人启示？答案是，是，也是否。 换句话说，一方面神会不会在今天仍然借梦来向人启示呢？答案是是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换句话说，神有绝对的主权，以他所选择的方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向人启示 他自己？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如果我们要问今天神还会不会用梦来向人启示呢？答案是是的，因为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他可以选择他要向人启示的方式。但是答案同时也是不是的，原因是神向人类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神他所要启示的一切的事情，向人类启示的一切事都已经完全向人启示出来。而这一切神要向人启示的事情或者真理都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所以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声称说他又从神得了一个新的启示，或者说他得到任何的启示是超越神在圣经里面所已经启示的任何的真理。不管这个人他声称他是做梦或者是见异象，甚至他声称他直接听见神对他说话的声音，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强调用什么样方式神向他启示，如果他声称他从神领受了新的启示，如果他声称他所领受的启示是超越神已经向人启示出来全部神完全的启示，这本圣经的启示，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一切要启示的事情和真理都已经完全启示出来，不但是借着这本圣经，神也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完全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是做了任何梦，而他认为这个梦是神借着梦来向他启示的话，他一定要把他所做的梦用神的话来做一个检验。但是当他用神的话来检验他所做的梦是不是从神来的时候，必须是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不是用断章取义或者人的私意来解释神的话，来强解神的话来配合他所做的梦，来声称他的梦是从神来的启示。也必须是平衡而且整全的真理，要用圣经所启示平衡而且整全的真理来检验他所做的梦确实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做的梦不符合整个圣经所教导的平衡而且整全的真理，那这个梦绝对不是神的启示，不管他有什么独特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限制神，神有绝对的主权，他仍然可以选择用他要用的方式来向人启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基本上神已经把他要向人启示的一切的事一切的真理都完全启示出来，而且用借着这本圣经把所有的启示都记载下来。因此我们今天不应当去强调一些个人从梦中从异象中或者个人的经验里面所得着的神的所谓的神的启示，我们应该更看重的是这一本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神要向人所启示的真理。如果神有时候借着梦或者一些个人的经历来向我们启示的时候，神一定不会违背他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平衡而且整全的这个真理。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可以知道有时候神也确实是可以借着特殊的途径来启示，但是这一些的启示绝对是跟他所已经启示的圣经的真理来相配合。那所以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圣经的启示我们怎么来回应？神借着梦，约瑟的梦 来启示他的计划。约瑟的哥哥们跟他的父亲分别做出不同的反应。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这本圣经，神完全的启示，而我们人每一个人，我们对神这个完全的启示，我们做出什么回应呢？一种是像约瑟的哥哥们所做的回应，就是拒绝领受神的启示。我们听见圣经上神的话，我们拒绝接受，这是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是好像约瑟的父亲雅各所做出的反应。当我们听见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可能一时我们不能接受，可能当时觉得通不过我们的理性，或者说觉得这些话似乎是不合情理，然而却愿意承认，或者说却愿意接受这些话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而把所不明白的这些话存在心里，反复的去思想，不断的再进一步的去探索，去思考，去追求明白。当然第三种就是接受圣经是神话语的启示，因此就以顺服的心来接受。在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记载，我们会发现人如果想要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关键，或者说有一把钥匙。我们想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用什么钥匙去把这一本神的启示打开呢？这把钥匙很简单，就是首先最基本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启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信服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必须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也许我还不明白，也许这里面我听起来觉得很荒谬，但是我如果想要解开这本圣经的启示，我希望拿到一把钥匙，把这个门打开，让我可以进去明白这圣经所说的神一切所启示的话，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要接受这本圣经的权威性，我必须服在这是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事实之下。不管我们是否能接受，是否能立刻接受，但是这个基本的心态至终可以带领我们来明白神话语的一切的启示。所以一个人如果真诚的想要明白神的话，而发出各种的疑问，这样子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答。换句话说，你是已经伏在神话语的权威之下，但是你不明白，所以你很诚恳的，你虽然提出各种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多么古怪，但是你的心是诚恳的伏在神话语的权威之下，想要去明白。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信实的神就会把这本书解开，他会带领我们去明白，他会回答我们所问的一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存着拒绝的心，我们已经拒绝领受这是神的话，于是以这样的一个动机做出发点，发出各种的问题来挑战神的话，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这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是拒绝耶稣，所以他们曾经求耶稣从天上显神迹给他们看，好证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要试探耶稣。在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那个礼拜，在圣殿的里面，他跟许多的犹太人宗教领袖，他们不断地问耶稣很多的问题，他们拿一个铜钱来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但是他们的动机不是真正要来认识神， 他们已经拒绝耶稣，他们的动机是要试探他。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说，有死人复活的事吗？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来挑战耶稣。而有律法师也来问耶稣，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都是出于不信，出于不信所发出的各种的疑问，其实是向神的权威发出挑战。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得胜。所以今天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们，你们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其他人是不能够测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别人心中所想的，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我们在发出各种疑问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是不是存着诚恳真挚想要认识他，而且承认这本圣经确实是神的启示。我现在不明白，我有很多的疑问，我希望能够知道。从这样的动机来发出问题，神会把答案告诉我们。但是神鉴察我们的心，神也知道当我们在问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拒绝领受，我们已经拒绝这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的问题不过是向神的话发出挑战，向神的权威发出挑战，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答案。好，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神既然启示了他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见下半段的记载，就是人的谋算。十二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就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这里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去放他父亲的羊，但是他们去哪里放羊呢？他们到示剑。示剑这里我们看雅各打发约瑟出希伯伦谷往示剑去，所以当时雅各住在迦南地的希伯伦谷。这个希伯伦谷是在耶路撒冷城以南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而示剑在哪里呢？示剑在耶路撒冷城以北差不多30英里的地方。所以从希伯伦谷去到示剑的距离差不多有今天我们50英里的路程，所以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那么约瑟的哥哥们到示剑那里去放羊，于是约瑟的父亲雅各打发约瑟去示剑去探望他的哥哥，看看他哥哥是否平安，羊群是否平安，然后来报信给他的父亲。前面我们知道约瑟的哥哥恨他，甚至他们不能与约瑟说和睦的话。我相信约瑟他知道他哥哥心中对他的仇恨，但是当他的父亲打发他去探望他哥哥的时候，约瑟就顺服他的父亲，他就去了。当他去到示剑的时候，他没有找到他的哥哥，但是我们看见约瑟在示剑没有找到他哥哥，他并没有罢休，他不是说到了示剑找不到就算了，就回去告诉他爸爸说，我已经去了示剑，可是我没有看见哥哥在那里。他在那里找不到他哥哥，他就继续四处的寻找，以至于他就在田间迷了路。所以就有人看见他，就问他说，你在找什么？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他在找他的哥哥们。于是那人就告诉他说，他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已经离开示剑往多滩去。这个多滩是示剑以北再走差不多14英里的路才到那个地方，所以约瑟他就追了他哥哥去，他就再多走14英里的路，走到多滩去找，终于找到他哥哥。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约瑟他是何等殷勤的去寻找他的哥哥们，他是为了要忠心的完成他的父亲所交给他的责任。我们看见他实在是向他父亲忠心的来服侍他父亲的一个人。那么当约瑟到了多摊去遇见他哥哥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哥哥们远远看见他，趁着他还没有走到跟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设了一个计谋要来害约瑟。那么他们的计谋是什么呢？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他们的计谋就是把约瑟杀掉，然后呢把他的尸体丢在坑中，然后去告诉他们的父亲说有恶兽把约瑟吃了。这个坑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我想去以色列的人不晓得记不记得，我们有看到啊。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一年之中雨季是集中在三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是说他们雨季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大部分的下雨就只是集中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挖坑，这个坑有些是在那种石灰岩啊，就是一些石灰岩里，他们就挖进去，在石灰岩里面挖洞，或者他们是在地上往地底下挖洞，挖完洞以后，在这个洞的四周的墙壁涂上石灰，就把这个让这个土不会陷下来，涂上石灰。那这一种洞就是这里所谓的坑，而这种坑通常是口比较小，然后下面像瓶子一样，瓶口比较小，下面就很大。他们用这个方式来收集雨水，当下雨的时候，在雨季的时候，他们挖的这个坑就可以收集这些雨水。那在这个坑里面满了水，等到干旱的时候不下雨了，他们就可以用这坑里面的水。但是如果坑里面的水用尽了，可是天气仍然是干旱，还没有下雨的话，这个坑往往就是变成是干的。所以这就是这里他的哥哥们要杀害他，把尸体就丢在这样的坑中，然后去告诉他们的父亲说有恶兽把他吃了。好，但是在这里作者特别要显明约瑟哥哥想杀害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提出这个计谋的时候，他们首先以藐视的话来称呼约瑟，他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原文是做梦的主人 Master Dreamer， 好，你看那个做梦的主人来了。因为后来约瑟不止自己做梦，他还替法老跟他的臣仆来解梦，所以他的哥哥很讽刺性或者说藐视的说，你看那个做梦的主人来了。而且当他们提出他们的计谋之后，最后他们说，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所以这里作者很清楚向我们启示，或者说向我们显明约瑟哥哥杀害他的真正的动机是因为约瑟所做的梦。所以他们设了这个计谋，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约瑟的梦来实现。所以他们说把他杀掉，看看他的梦将来怎样。他的梦，他以为我们要向他下拜，现在看看他的梦怎么样来实现。但是当他的哥哥们做出这样的计划，我们看见接下来流便，也就是雅各的长子，就是约瑟的长兄，他听见他们这个计划，他就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流便就提出一个修改的计划，他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所以流便提出一个改变的计划，说我们不要杀害他，我们就把他丢在这个野地的坑中，意思就是说那就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我们不要伸手害他。 然而作者告诉我们，流便提出这个改变计划，他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目的。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而且在在开始作者就说他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然后流便的计划之后，叙述了他的计划之后，这里又作者又告诉我们，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流便他要救约瑟，而且要把他归还他的父亲，因此他提出一个改变的计划。他提出这个改变的计划，事实上我们看显然是被接纳了。因为23节，当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所穿的那件彩衣，就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所以他其他的兄弟们接受流便的建议，就把约瑟外衣剥了以后丢在坑中，然后他们就坐下吃饭。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任何事情，他们仍然可以若无其事，他们就坐下吃饭。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发现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啊，或者说有一伙人，这一伙人是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就是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东的那个跟加利利对着加利利那一块地方，从那里呢来用骆驼拖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那这里称这一群人是米甸人，但是我们看在第29节却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他的哥哥就把他们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但是到了28节的后面，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到底是以实玛利人还是米甸的商人？因为作者说他的哥哥们看见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以实玛利人，但是后来又说他们看见是米甸的商人，但最后又说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那么圣经作者有两种意见，一种解释认为这里米甸人跟以实玛利人所指的都是同一群人，只是用两个不同的称呼，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都是指同一群人。当然以实玛利人已经不是变成一个种族的称号，已经是变成一种生活的形态，好像我们说吉普赛人，吉普赛人主要是讲那种生活的形态啊。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认为可能这里所谓的以实玛利人是老板，就像做生意的老板，而米甸的商人是老板下面实际去执行做生意的那些伙计。好，不管如何，总而言之，这是一群商人，他们从基列来，他们带着各种的香料、各种的乳香跟没药要带到埃及去，他们要去那里做生意。当他们看见这一群商人的时候，犹大就提出一个另外一个改变修改的计划。犹大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很清楚显明，犹大所关心的是不要杀无辜的人。我们杀我们兄弟血，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犹大真正关心在这里看见，他是要关心到他们不要杀无辜的人。如果他们流了无辜人的血，而且把这个血掩盖起来，那么这些无辜人的血会在地里发出呼喊，呼求神来伸冤。正如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当该隐杀了亚伯，后来耶和华就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说，我不知道，我不是看管我兄弟的人。但是耶和华神就对该隐说，他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犹大他关心到他们不要杀害无辜的血，所以这里可见他们知道杀害约瑟是杀无辜人，但 但是他们心中的仇恨却让他们仍然要施行报复。所以犹大就建议把约瑟卖给这一群商人，而当他建议要把约瑟卖给这群商人的时候，他称约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害他。于是其他的兄弟就接受犹大的建议，他们就把约瑟卖给这群商人，而他们讲定了20舍克勒的银子，就把约瑟卖给这些以斯玛利的商人。这20舍克勒银子，从考古的资料来看，确实是当时买卖奴隶的价格，特别是5岁到20岁的年轻人，买卖的价钱就是20舍克勒的银子。当他们把约瑟卖给这些以斯玛利人，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出了计谋要害约瑟，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所做的其实正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来成就神的旨意跟计划。这一群商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当他们卖了约瑟离开之后，我们看见29节，流便回到坑边，遇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这里我们看到流便，他显然当他们在卖约瑟的时候，他显然不在场，所以当他们把约瑟卖掉，流便我们前面看到他建议把约瑟丢在坑里面，他是想要救约瑟，然后把约瑟还给交还他的父亲。所以流便就回到坑边一看，约瑟不在坑里了，于是流便就为约瑟哀哭。从这样子的记载来看，显然流便没有参与出卖约瑟的这个计谋，所以这是作者很讽刺性的来强调，事实上并不是流便拯救了约瑟的生命，乃是犹大他拯救了约瑟的生命。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看见犹大的重要性，作者要开始显出犹大的重要性，因为将来那位弥赛亚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不是从，我们会看到甚至流便失去长子的名分，这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但是那位弥赛亚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这里我们开始看见犹大的重要性，以至于下个主日第38章用一章的圣经来描述关于犹大的事。好，那么这个流便为约瑟哀哭的时候，他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当时表示哀伤的一种习俗。然后他说这个童子没有了，童子他用的字就我们现在说的 child 小孩子，所以就表示说在他眼里面看约瑟是年幼容易受伤害，这是为什么他想要救约瑟。但是他说我往哪里去才好呢，显然他是想他怎么去面对他的父亲呢。因此我们看见现在他的哥哥们唯一能够做的，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的父亲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欺骗他们的父亲。雅各曾经也曾欺骗他自己的父亲以撒，但是呢后来他被他的舅父拉班欺骗，现在他被他的儿子们欺骗。那么约瑟的哥哥们怎么样来欺骗他的父亲，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欺骗他们呢？他们的父亲呢，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然后把公山羊的血就染了约瑟那件外袍，然后他们就打发一个人把这件外袍送到他父亲那里，然后对他的父亲说，叫他认一认这件外袍是不是他儿子的外衣。如果大家记得 当他们在设计谋的时候，他们曾经说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然后说就说是恶兽把他吃了， 他们打算去报告他们父亲是恶兽把约瑟吃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最后用的方法并没有直接向雅各说出是恶兽把约瑟吃了，而他们用的计谋是让雅各自己来做出这样的推论。所以他们杀了一只公山羊，用那个血把外衣染红，差人送去给他们父亲，叫他们父亲认一认说这是不是你的儿子的外衣，就让雅各自己说出这个推论，而雅各所说出的推论正符合他们的计谋。雅各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当 雅各的这个儿子们欺骗他，雅各就真的被他的儿子们欺骗了，于是他就为约瑟的死来哀哭。雅各为约瑟的死哀哭是一种极度的忧伤，在这里是把当时为死人哀哭所包含所有的习俗都用来描述雅各为约瑟的哀哭。首先他大声地唱出哀歌，他们那古代的人在哀哭的时候他们会唱出哀歌，就是哀告哀哭哀告他们心中的忧伤。所以他说约瑟被撕裂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这是当时哀歌的一种形式。所以雅各的哀哭他大声地唱出这个哀歌，同时他撕裂衣服，跟流便所做的一样，他撕裂自己的衣服，除此以外他穿上麻衣，腰间他围上麻布。不但如此，他为他的儿子悲哀多日，这所有的都是当时一切为死人哀哭的所有的习俗都用来描述雅各是如何极度的忧伤来为他的儿子哀哭。甚至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并且他还对他的儿女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他这句话是表示说他要继续公开的表示他对约瑟的哀痛，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他说他要悲哀的下阴间，这阴间是在旧约里面用来指死人所在之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余下的一生他要不断公开的来表示他为约瑟的死所感受的哀痛，一直到他死为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心中是何等的为约瑟的死感到伤痛。但是最后作者加了一个伏笔，这个伏笔是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雅各的哥哥们以为他们已经把对不起哈、啊、约瑟的哥哥们以为他们已经把约瑟除掉了，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一群商人把约瑟带到埃及，把他卖给谁呢？卖给法老的内臣波提法。我们39章会再看这个内臣他大概是做什么事。约瑟不是被卖到一个普通的人家里面去做奴隶，他被卖到埃及王宫的法老王的内臣的家中去做奴隶。所以作者在这里就留下一个伏笔，让我们看见虽然约瑟的哥哥他们要害他，他们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神却使用他们所做的来成就神的旨意。因此我们看见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要透过亚伯拉罕来向万国赐福。神要完成他的旨意和计划，他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已经定了详细一步一步他要怎么样来完成他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创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 一直到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等等，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人的邪恶常常要行恶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神他仍然是掌权，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有能力来成就。即使人的意思是不好的，是要进行杀害，是要作恶达到邪恶的目的，但是至终他们所做的在神的手中却成为神来成就他旨意的一个器皿。因此今天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神仍然继续要成就他的救赎，他的救赎还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并且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整个救赎的计划才完成，神的国度才能够实现。所以现在神仍然还在继续的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不论是什么人，可能是不信的，也可能是信主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邪恶，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确实看见人的罪，人心中的那种诡诈，人心中的邪恶，人的罪的败坏，而这一些常常是想要达成他们邪恶的目的，但是神的旨意和计划是不受任何的拦阻，不论人怎么样想要借着他们的计谋来达成他们邪恶的目的，神仍然在这一切之上掌权，神甚至用这些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是历史的神，在所有人类的历史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那里主导整个历史的发展，也因此我们其实应该很留意看人类的历史。神也常常借着历史所发生的事件来向我们说话，而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来说，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我们相信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能够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小小的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可能受逼迫，可能受迫害，但是神都可以用所有一切人类邪恶的目的所要做出的事情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你已经借着这你自己的话语把你在人类当中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已经完全的启示向人显明出来，而你的旨意和计划是不能够更改的，照着你的旨意和计划你有能力来成就，但是我们看见人对于你的启示实在是有各种不同的回应。天父，我们看见有些人是恶意的拒绝，有些人是存着诚实的怀疑，也有些人是存着顺服的心领受。恳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主啊，你帮助我们已经愿意领受你启示和应许的，能够更加顺服你自己的话来遵行你的话，还在寻找的求主给我们诚实的怀疑，让我们虽然还有疑问，但是我们不是存着刻意拒绝领受的心，让我们实在是接受神话与启示的权威，好叫我们伏在这个权威之下，我们可以诚实的提出我们的疑问， 主，我们也看见你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人的邪恶常常想要以人的方法去达到作恶的目的，但是我们看见主，你是人类历史的主，你却能够在这一切之上掌权，使得人的邪恶想要达到邪恶的目的，却成为你所使用的工具来成就你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这样子艰辛的来信靠神，真的是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存着纯正的动机来侍奉神，是否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若是如此，也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没有疑惑的信靠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历史的主，知道神一切的旨意和计划，神救赎的目的至终一定完全要实现，完全要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因此我们真的是可以等候你再来的日子。我们知道在那时候你要替你自己的百姓来伸冤，你要辨明一切，你要把一切作恶的都除尽，但是你却要赏赐那些专心信靠你的人，使我们能够至终得着你所给我们完全的救恩，使我们得以进入你的国。主，我们谢谢你，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把主的话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的生命所遵循的原则。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